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九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在教会中的家庭生活，保罗先处理了夫妻关系，接着他处理亲子的关系，最后就来到这一段处理主仆的关系。今天家中有仆人的少之又少，但是在第一世界的社会，大部分的大户人家里面家里都有仆人，是当时通行的社会制度。因此在以弗所教会中，有一些圣徒是当仆人的，也有一些圣徒是家中有仆人的。仆人生在以色列的社会还有相对的权利，但在当时的外邦社会中，仆人大都是卖身的，他在主人家中做各样低贱的事物，主人对他也都有生杀大权，并且除非主人开恩，这仆人一生都当奴仆，不能重获自由。在当时既然是通行的社会制度，在以弗所的教会中也会有当主人的，也会有当仆人的。当然来到教会是神的家，不再有主人奴仆的区别，但是回到个人的家中，当仆人的仍旧是仆人，当主人的仍旧是主人。因此保罗就有必要教导主仆的关系该如何行才是合乎圣徒的体统。今天圣徒们在公司上班享受的权利，当然比当时的奴仆要高过了许多。首先时间是有一定的，通常每天八个小时，一个礼拜五天，其他的时间是自己的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支配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工作不满意，也能够主动的辞职换工作。但是对于受雇的时间，就是你必须工作的那个八小时，保罗在这里说到奴仆所该守的原则，同样可以应用今天在公司上班的圣徒。我们来读第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在主仆的关系中，保罗先从仆人说起，原则和前面一样，因为仆人容易出错，保罗都是从那个容易出问题的先开始讲起。因为仆人是在主人的权柄之下的，而人一般的问题都是不愿意顺服权柄的。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，在神的创造中满了秩序，神也盼望在他的教会中圣徒们都知道自己的秩序在哪里。只有一个顺服权柄的人，他才有可能成为权柄。就好像在马太福音八章，有一个百夫长，他的仆人患了瘫痪病，要请耶稣医治他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，百夫长却回答说，要你到我舍下真的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八章九节十节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珍惜其，对跟从的人说，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因此，当仆人的事实上是一个好的操练的机会，让我们学习顺服权柄。耶稣特别指出，顺服权柄也是信心的表现。首先的保罗就说，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惧怕是心里的想法，战惊是外面表现出来的态度。惧怕战惊并不是因为怕受惩罚，而是怕失职，没有把该做的事做好，以至于不符合主人的期待，让主人失望了。因此需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诚实这个字，它的希腊文通常可以翻成 simplicity、sincerity 或是 purity， 也就是单纯、纯洁、纯诚，做事情不耍花样，诚实的做事。和合版翻成说要心里诚实，听从肉身的主人。既然有肉身的主人，相对的也就有属灵的主人。当然我们清楚，我们属灵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，而我们在地下做事会有肉身的主人，也就是说我们和主人的关系只存在于这个世上，它是有限度的。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个世上，关系就不再存在了。今天的话来讲，如果你离开你的工作岗位，你就和你肉身的主人关系终止了，所以它是有限度的。另外一面呢，我们有这肉身的主人，也说出神在环境中主宰的安排。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主宰的权柄，我们就会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，没有一件是偶然的，都是神事先计划好的。因此服神的权柄，我们也就要维持和肉身主人和好的关系。除非神同意，我们也不应该轻易的离开肉身的主人。对肉身的主人呢，要用诚实的心听从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这里说的不是说把你肉身的主人当作神，而是说以你听从神的态度来听从你肉身的主人或你地上的老板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为老板做事，你要好像为神做一样，尽力的把它做到最好，用诚实的心去服侍肉身的主人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瑞士的钟表是举世闻名的。瑞士钟表之所以做得这么好，和改教运动时一个神重要的仆人加尔文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当时加尔文在日内瓦带领教会，他教导人，尤其是当时的贵族，不要再戴那些金银宝石的装饰，穿上简单的服饰。因着他的教导，使当时日内瓦的珠宝业都面临破产，使得当时的珠宝业不得不转型。他们就开始做钟表，因为钟表它有实际的用处，不算是奢侈品。同时加尔文的教导正好就是以弗所六章五节到九节这一段，做仆人的要听从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手上的事情好像是为基督做的一样，因此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。当时钟表匠对于主人的态度，对于工作的认真，使得他们的钟表越做越好，后来成为举世闻名。接着第六节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在眼前侍奉的都是讨人喜欢的，人在看就做得好，人不看就敷衍了事，这不是做仆人的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他们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为基督而做，并且是做给神看，不是做给人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的仆人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服侍不讨人的喜悦，不求人的称赞，只要主看见就好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中也 说出天国的子民他们来服侍神的时候，需要在暗中做，不要给人看见。比如说马太福音六章四节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六章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六章十七节十八节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我们侍奉神，很多事情需要做在暗中。保罗在这里把这往前推了一步，做仆人的侍奉主人，也不要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要讨人喜欢，反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接着第七节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甘心当然就是心甘情愿，相反的就是不甘心不情愿，大概都会敷衍了事。所以保罗说这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不管事情的本身是事务性的还是属灵的，我们都是为着主在做，是在服侍主，不是在服侍人。也就说出当我们的心态对，虽然表面上我们是在服侍人，但事实上就是服侍主。接着第八节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必按自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善事就是按着神旨意所做的事，不论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，只要是做的善事，都会从主那边得到赏赐。有的赏赐是今天就得到，如果今天没有得到，主再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。所以只要是善事就去做，而相对的呢，如果你做的是恶事，主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惩罚。第八节就开始转折了，他是对为奴的讲的，也是对自主的讲的。不论你是做主人的还是做奴仆的，你都该做善事，也就是合神心意的事。仆人呢，就要用诚实的心去侍奉你的主人。做主人的呢，就在第九节，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保罗接着对做主人说，你们待仆人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怎么一样的道理呢？就是虽然两个人的地位不同，一个是主人，一个是仆人，但都应该按着本分来做事情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保罗要仆人按着诚实的心侍奉主人，当然做主人的也要善待他的仆人，不要威吓他们。因为当时的仆人都是卖身的，主人对他有生杀的大权，因此主人对仆人都是不假颜色，经常用威吓的方式。保罗不赞同这方式，因此他劝那些做主人的圣徒们，不要威吓你的仆人。很特别的，保罗虽然不赞成当时主人管教仆人的态度，但保罗并没有发动革命改变当时的制度，这不是保罗的呼召。他不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反而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去改变人，把人带到教会中。在教会中呢，就完全没有阶级。比如说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，在此不分希腊人犹太人，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，化外人希古提人，为奴的自主的，唯有基督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保罗知道他的负担，他的呼召是在教会这个范围之内。来到教会中，这里只有圣徒，只有弟兄和姐妹，没有任何社会阶级的区别。但是当你回到你日常生活中，就在当时的那个制度下，照着你的本分去做事，是奴仆就以诚实待你的主人，是主人你就善待你的仆人，不要威吓，不要心存优越，不要轻视，不要欺压。接着保罗说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 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虽然今天你在地上，神给你一个权柄，你好像是主人，你下面有仆人，但你要知道，对于天上的主而言，你也是仆人。主怎么样待你，你也应该怎么样待你的仆人，因为你和他们同有一位天上的主。在主面前，我们都是仆人，并且我们的主他不偏待人，就是他不凭着外貌面来认人，他完全看人的内心。仆人侍奉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同样的，主人对待仆人也必须从心里来善待你的仆人。主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你的仆人，因为我们的神不偏待人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教会中过一个合适的生活，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。我们知道有一天你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按着蒙恩之后所行的，获得赏赐或受亏损。赐给我一个警醒的心，能够真正像一个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